诗篇四十三篇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诗篇四十三篇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总题：造逼迫，求名字，乐权限，哀变乐。遭逼迫，求名职，乐权限，哀变乐。遭到逼迫的时候，求明白神的旨意，乐意完全的献上，你的悲哀就变了快乐了。启示录这一边十二章十三节，龙见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我们的仇敌，他被从天上摔下来，他就逼迫这个生产的妇人。这个生产的妇人也是主要求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做一个结好果子的一个生产妇人。他是生男孩子的，男孩子那就是用铁杖管辖列国的，那是信了主，能够靠着主得胜，遵守主的命令到底的，能够被主重用的。所以大卫、保罗既是生产的妇人，本身也是男孩子，有属灵的权柄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领万人来归向主，又能够付祷告的代价培育出好的后辈来的。这个生产的妇人是追求公义的，追求神的爱的，以神的事情为念，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他不是以世界、自己、家庭为念的，以神整个的计划为念的。他怀的孕不是私欲怀胎，他是留心念圣经，把主的应许都成了他，他祷告的题目，他祷告到主的话都要应验的，是吧？所以这一个生产的妇人就要遭到逼迫，是仇敌眼中钉。男孩子人要重用的人，你还没有被主用之前，他已经张大了嘴要吞吃掉你。你生产的妇人，他要逼迫你，要危害你。第一、第二两节，遭逼迫，求主身边加力加力量。遭逼迫，求主身边加力。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像不虔诚的果为我辩取，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当我们遭到逼迫的时候，不虔诚的果、诡诈不义的人来逼迫我们，我们只有求主为我们伸冤，而不是自己去跟人争吵，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权利，主说他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我们向主求主为我们应付仇敌。主是赐力量给我们的神，我没有力量，我打仗我没有力量，我们要靠主，主给我的力量我就能够得胜了，主给我力量我就能够忍受这个苦难了，我靠着他给我的力量，我能够去遵行他的旨意啊。所以这里 环境看起来好像是被主丢弃了，主许可很多不虔诚的人，诡诈不义的人啊，来逼迫我们。神啊，你为什么丢弃呢？主说我永不丢弃你，你生你出来，我就是到你年老发白，我还要怀揣你，保抱你的。只要你自己不要投向别神，你自己从主的怀里要跳出去啊！只有我们丢弃神，主总不丢弃你。主对约书亚讲，我总不丢弃你，你不要害怕，大大的刚强壮胆啊！所以这里啊，就是说他觉得环境黑暗的不得了，因为仇敌的气压是常常的哀痛。主离开门徒之前，他就是这么的安慰我们，你们的心不要忧愁，我已经胜过世界，我没有撇下你们，你们可以祷告，神天父已经爱你们，你们跟我到底的人，你们祷告神就会得到，神会的为你们伸冤，神会来救我。所以在这里呢，就是遭到了逼迫，我们要祷告，要求主伸冤，求主加我们的力量。像哈拿不是也是吗？他遭到了比尼拉讥诮，诡诈不义，哎呀，你还丈夫爱你啊，你看我多少个儿女你一个都没有啊，他多么的哀痛，他就退到主的面前，才有力量，要不然受不了。第三第四节，求主以真理光照引领我，求主以真理光照引领我，乐全献上，求主发出你真理的光来照亮我，来带领我，我乐意完全的献上给你啊。在这里呢，我们看第三点，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当遭到逼迫的时候，但以理被人家害了，诡诈不义的人说，你再除了向王求告之外，你向另外的神跪下来祷告呢，就要把你扔狮子坑，王也盖了印了。那这个时候最要紧，你是要知道求主发出光，真实那就是神的真理呀、你都真理都不清楚，如果没有真理啊，那没有关系了，现在那上帝是慈爱的，他要把我扔到狮子坑吗？那我就不祷告啦，不祷告呢上帝也会原谅的，那你不遵守真理了。你知道了真理，你乐意完全摆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求主发出他的亮光，要明白神的旨意，乐意完全的献上，是吧？那你答应我，让我到你的居所，我愿意听你的话，跟你同住，我愿意舍掉我的性命来，不要离弃你的真理，你的命令，因为不知道啊，所以就不会遵行了。好像在大陆的时候，我们被抓进去了，你哪里敢吃饭还谢谢主啊， 眼睛一闭马上不得了，批斗你了啊，你还迷信啊，你还信啊，把你饭碗拿掉放在床底下，有些传道人就是这样，过了两天生了虫了再拿给你吃，你饿死了。哎，就是有这么一个自由传道，他本来又瘦又胃病，啊，这个组长一天到晚拿他来争取，你吃饭你还要祷告，他一定还祷告，还祷告还祷告，饭碗拿掉，过几天再给他床底下拿出来给他，他饿死他只好吃。你知道他出来呀，胃病也好了，人完全的健康了，是不是？主事权呢？那个逼迫他的人老是骂他，这个组长你怎么不去死啊，你怎么不跳河死啊，你这个反革命啊，花岗岩的头脑啊，你想死了见上帝啊。不料有一天就大家说这个人就泡在溪水上了，他到底是洗衣服掉下去了呢，还是什么都不懂。你看看我们的神多么奇妙，就在他还坐牢的时候就给他现世报，就报应给他看了，是不是？所以今天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们都不敢祷告，是吧？人家饭也没得吃，在那里面呢肚子饿得很啊，那就心里偷偷祷告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闭着眼睛祷告？他说我就是要为主做见证的，因为他懂得真理啊，我就不推翻我的信仰，我一定要信主到底，我没有做反革命，我的信仰吃饭我要谢谢神的，所以他一定就是要祷告。你真理不清楚，哎，你就会妥协了，哎呀，这个就改一改变变。所以在这个逼迫黑暗的时候，要求主的光照亮我，你带领我，让我的灵性到你的圣山能够跟你联合啊，不要不知道真理自己啊走错了路了啊，你妥协了，你停止祷告了，这个执政掌权的要你再拜，你不拜我做的这个金像啊，到烈火窑烧死你们。那你知道真理，我们是宁可死也不能拜偶像的啊，如果你不明白真理啊，上帝是有爱心的，那现在个烈火窑怎么跑进去啊，那我们就拜拜吧。哎，你拜拜那你投降，哎，你就没有坚守主的话了。他们明白真理，上帝能够救我们，如果不救我们，
你不讲你上王，
你这个王不要了不起，我们宁可死也不拜。结果他们的悲哀就变为快乐了，神就信大神迹了，宁可死要与主遵守主的命令，住在主的里面，不愿意苟且偷生，为了暂时肉身避免痛苦，就违背主的命令做神憎恶的事情。他们看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但我们身体不能杀我们灵魂，不要怕他，尸体版就是这样。哎，他们没有退回，指出他们的罪恶，当他们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就看见天裂开，耶稣站起来把他抱上去了。如果你照亮我，我就走到上帝的祭坛那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哈利路亚！你只要给我明白这个真理啊，那我就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你是我最喜乐的神， 我爱你超过了我自己的性命，超过了我家里最爱的太太儿女，我为了你我摆上了，我知道你的命令，我不能违背，不能因为他们强迫我，我就拜偶像，我就停止我一日三次的祷告，这样子啊，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他本来哀痛的不得了啊，这个时候啊，在祷告里已经摸到了上头了，里面就喜乐起来了。好像汉娜，他很痛苦，他没有跟人吵，受不了啊，被人激动啊，是啊，上帝没有赐恩给我啊，我没有孩子啊，我非常羞耻啊，哎，我跟丈夫讲也没有用啊，他就是也不跟人去争吵，他去神面前祷告，圣灵会感动他，就祷告，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我一定把他奉献给你，为了这个时代的需要，是吧？结果他乐意完全还愿，神给他一个儿子，他知道是神赐的，他就断奶，就立刻把他送到神的殿里，他乐意完全的奉献。所以你祷告祷告，神的光就照亮你了，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要不然自己真理不清楚，这样想那样想，是吧？现也不知道怎么现，所以我们要求明白主的命令，主的真理，也就是明白主的旨意，乐意完全的摆上去。哎，你祷告的时候都会的感恩了，本来哀痛的不得了。第五节，不忧闷，仰望神，哀变乐了。本来忧愁痛苦啊，烦躁啊，这里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要仰望神，仰望神就是 hope in God， 我在神面前我有指望。我现在遭遇这么黑暗，人家这么的逼迫我，环境这么的黑暗，哎，我一点快乐都没有，但是我仰望主必定得救了。我的光是从上头来，我的恩典是从天上的神赐给我，因我还要称赞他。虽然我现在在逼迫黑暗当中，可能你像约伯一样，在人的讥诮，在疾病，在痛苦，我还要感谢他，而不是烦躁，而不是忧闷。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他是我的救主，不但要救我，而且要使我得到荣耀，使我的悲哀变成快乐。所以在以斯帖的记里面，莫迪改知道主的命令，知道真理，我不能够拜这个哈曼，拜这个恶人，拜这一个肉体，拜这一个仇敌啊，人家都拜我不拜啊，以后叫做祷告，大家他天地祷告，他们的大患难变作了大复兴，悲哀变成了大欢乐。所以让我们要明白主的话，乐意完全的奉献上，要爱主过于一切，那我们的悲哀就会变成了极大的喜乐。